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今天来到 Canberra 跟大家见面，一同分享神的话语。我有个朋友，他上个礼拜他的儿子原来过两天要去 overseas 的，但是有一天他开车开到一个悉尼一个地方叫 Auburn， 这个地方呢是很多伊斯兰教 Lebanese 的地方。他看到有个小孩子有个 scooter 碰到他的车，那么他下车看一看，他人家不知道哪里闪来三个大汉，每一个都拿着一个棍子大的什么垒球棍问他要钱。他不好好哪一天才50块，以后放多一点钱在车里面，拿了50块不止，打他，他断了两条 ribs， 老哥去医院很可怜去报案，警察说这样子很难找到是谁什么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已经是第三个来报案了。是根据法律，你假使你开车你碰到一个什么人小孩子啥东西都好了，你一定要留在现场，不然的话 hit and run 在澳大利亚是很严重 的过。但是 你不是 hit and run， 你下车你有死定，怎么办所以我的祷告就是好像主的主道文，就是说求主救我脱离所有这些凶恶，所有这些事情到时候怎么做求主保守了。耶稣基督所最为人熟悉的几个比喻都是路加福音路加医生所写的，浪子的故事，财主拉撒路的故事，跟财主拉撒路跟这个财主这个比喻，还有这个刚才所念的圣经这个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都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这些比喻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都听过，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约翰都是写的人都是犹太人，唯有路加是一个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所以路加福音是写给这个罗马政府的一个行政长官的。所有这些比喻我们从一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共鸣的。刚才这个故事一开始圣经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的动机，比喻的开始是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开始，在当代一个宗教气氛相当浓厚的社会里面，律法师是一位具有相当崇高地位的人，他们要非常熟悉圣经，通常他们都要跟从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师傅，一师傅最多只能够收一个两个徒弟，不像今天的大学可以大量的训练学生。律法师的职责就是要讲解传授保传律法保传圣经，他们不像利未人，利未人一出生就可以做祭司，律法师是真材实料的，律法师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才能成为一个众人所供应的律法师。正是因为如此，有时候这个律法师比较觉得自己是很有学问的人，然而高高在上看不起别人。按照当时的背景，因为当时的圣经还没有今天这么普及，人人都可以得到， 所以杰森人住了律法寺之后，为了要显示自己的权威，他们很喜欢在摩西的五经律法书以外私自加上很多规规条条，三代几律八项注意，当然不止，是六派多条的口传的律法叫人家去遵守。可是他们一方面叫别人去守，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却不一定能够守得了。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今天的香港人，刚才我问香港话里面有一句就是叫人冲自己送，我 Google 呢这个字怎么翻译呢，很难找到翻译，意思就是叫人冲， Google 说咋开溜，哇，我不知道你们明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人家你去吧，自己就脚底莫有楼梯带急，是不是带急 啊我每一次讲普通话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普通话都比前一次进步一点。这个律法师在他看来，耶稣基督你这个木匠的儿子，没有什么什么正式的训练，没有正式跟过一个什么有名气的师傅，但是怎么有一大班门徒跟着天天就讲你的什么所谓生命的道理。律法师的心里面就说，律法师你讲的吗？难道你不知道律法是我们律法师的专利吗？今天我就要试试你，今天我就要你在众人面前出丑，好叫你知道我们作为律法师可不是欺术的，我们作为律法师绝对不是省油的灯。我们作为律法师，我今天就要问你，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承受永生可以说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重要的课题。要是没有永生，人生在世几十年实在是意义不大。其实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是个神的子民，你极可能有一个答案，就是遵守神的律法，就是遵守他的诫命，你就可以得永生。律法师自己心里面想啊，耶稣啊耶稣，你假使你这样答我的话，你就被动了。我是律法师，学到律法的问题，最重要是怎么去解释律法。解释律法，我律法师就是权威，我解释律法我有最后的话语权，所以都解释律法是我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我就看看你怎么答我这个问题。从这里我学到一个功课，大部分人问问题是真的有疑问问的，大部分人问问题是真的要想问问题的，大部分人问问题是真诚的，是真的想要知道问题的答案的。但是也有一些极少数的人，他们问问题不是真的要问问题，他们问问题是别有用心的，他们问问题是要难为你的，他们问问题是要令你尴尬的，他们问问题是要你在众人面前出丑的，你在众人面前出洋相的。要面对这样的人跟这样的问题，你如何处理？没电了，有了，反大，不是，对， 樊大为问，你这个不听话 ，OK， 可以啊。樊大为问，樊客为主，樊守为公的为业。耶稣说，律法，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啥呢？你念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尽心、真正、真力、真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当然知道律法师的意图，耶稣当然知道律法师要试探他，要找他的话柄，所以他非常有智慧的去回答律法师的问题。基本上他没有正面去答这个问题，反而用一种反问的方式去回应。耶稣反客为主，耶稣反守为公，耶稣反问律法师，律法师啊，律法师，你作为一个律法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律法师，你念的又是什么呢？一条这样的问题，你叫律法师可以不回答吗？一条这样的问题，你作为律法师，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岂不是明知故问呢？在这里我学到一个功课，当人家试探你的时候，当人家问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表现都那么直不直待。有时候我们单单看到问题的表面，问题的表面当然重要，但是其实很多时候看到问题的背后，看到问题的背景更重要。我们假使知道问题的背后的背景跟原因，就更加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律法师相当逼动，他没有办法，唯一他可以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的把律法上所写的律法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念出来。第一个回合律法师输了，他甘心吗？他当然不甘心，他要反败为胜，他要显明自己有理，于是他就再问一个问题，既然如此，那么请你告诉我，谁是我的邻舍，可以好叫我们去爱他们吗？那么他们假使不是我的邻舍，我就不必要去爱呗。抽象的命题，模糊的界限。那个人圣经说要显明自己要离的，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答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这样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谁是我的邻舍？他们把这个难题问耶稣，非常抽象的命题，模糊的界限，谁是我的邻舍？要不要划一条界限？什么人是邻舍？什么人不是邻舍？你没有一条界限，啥人都是邻舍，那就变成整条的命题没有意思。什么人都是邻舍，没有一条界限，那么爱邻舍这个问题就变成没有特别的意思。所有人都是邻舍，就变成一条没有意思的命题。但是假使有哇一条界限，意思是这些线之内就是我的邻舍，在界限之外就不是我的邻舍，那么这个命题爱邻舍才有意义吗？神的律法没有教我们连那些不是我们的邻舍也要关爱他们吗？律法的原名就是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犹太人认为邻舍是不包括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也有人认为 温水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不许沦陷。今天的犹太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是他们的敌人，绝对不许他们的沦陷。也有犹太人认为这些不洁净、不属灵、不敬畏神的犹太人都不许沦陷。于是谁是邻舍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犹太拉比一条无穷无尽争论性的问题，争论性的题目，当然也永远都没有答案。谁是邻舍是律法师们常常争论的问题，当然谁都没有一条绝对的答案。今天无论是机构也好，教会也好，个人也好，很多人在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搞清楚自己的目标，都要搞清楚自己的对象。你去打工之前要搞清楚你自己的工作范围 job description。你去打工之前你要搞清楚自己的界限，你去打工之前你要搞清楚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你打工之前你要搞清楚你什么可以做，你有什么不可以做，你然后才开启做你的工作有所行动，不然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的。当然有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为这个问题讨论了大半天，最后还是没有答案，最后还是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现在律法师的问题是我们要搞清楚谁是邻舍，我们都要搞清楚我们的目标，搞清楚之后我就可以有所行动，搞清楚之后我就可以有行动去爱人，搞清楚之后我们才可以关爱别人。但是我们没有好好搞清楚谁是邻舍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是白费功夫的，对不对？OK， 哦，三个看见他的人，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就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前的路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从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奇心。耶稣用一个比喻去回答律法师谁是邻舍这个问题。有一个人下到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勒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一个人走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约大约20公里的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是一个旷野的地方，是一个从山上走到山下的一条路，这条路源头是非常危险的山坡，一般人都是坐着一个驴驹去走这一段路，这段路通常都是兔崽出没的地方，大部分人都是希望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你真的进了耶利哥城里面才是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个不幸的人遇到了强盗，他被强盗剥去他的衣裳。我们都要知道哪个年代衣服是比较值钱的东西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死之前呢，那个衣服那些兵丁都争来争去，因为衣服是最值钱的那个年代之啊。所以这个宅人就抢去他的衣服，就叫他这个人呢全身都是没衣服赤裸的躺在路旁。不但如此，抢到还不但拿了他的衣服，还把他打个半死。这个人就全身赤裸的躺在路旁，呻吟着， 假使你不是走进去看一眼的话，你一定会以为远远的以为那不过是一具尸体，而不是一个奄奄一息快要死去快要死去的人。而在那个年代，在路上有一个全身赤裸的尸体，恐怕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而不会有人大惊小怪的。第一个经过那里的人是一个祭司。作为一个祭司，不但非常要熟悉律法，还要在圣殿里面就献祭的事情。那个年代因为祭司太多，所以每一位祭司是要经过抽签之后，一年下来只可以做一次最多两次祭司的工作。作为一个祭司，根据律法，假使你曾经碰过无论是动物或是人的尸体的话，就又视为不洁净，就暂时不可以做祭司的工作，要等到洁净之后，可能下一年再算吧。所以耶稣基督说，那个祭司看了一眼之后，就立刻匆匆忙忙地走了，也不是乱传，没有理由的，可能他就是为了避免殿上不洁的东西，今年不能再做祭司的工作了。于是这位祭司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可能他也有他的理由的。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个祭司是从耶路撒冷撒耶利哥，按理他应该是下班而不是上班吧，所以下了班之后洁净跟不洁净应该问题不大。他完全不理这个受伤随时的人，也可以说是难辞其咎的。跟着来的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的工作是帮助祭司做献祭的工作。利未人同样有洁净与不洁净的顾虑。按照原文的意思，这利未人的反应与祭司有一点点的不同。利未人是远远的看到了，就急急忙忙的跑了。利未人但是祭司远远的看到就跑了。利未人还是走近看前看着看，看多一眼，可能他也知道这个受伤的人还没有死去，然后他才离开。不过无论如何，无论是祭司跟利未人，他们都是看到了。他们当时的反应都没有分别，都是看到了，都是知道了，然后立刻离开。他们都是没有动了其心，他们都一样，都是没有一个怜悯别人的心肠。我们看到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所有犹太人都是鄙视的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就是不尊重与外邦人结婚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同样是看到了，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可跟祭司跟利未人反应不同。他是看到之后，圣经说他动了其心，他看到这个可怜全身裸体全身赤裸的人在路旁，你怎么可能不发出怜悯的心肠呢？但是我们知道发出怜悯的心肠是一回事，但之后有没有实际的行动也可以是另外一回事。祭司跟利未人也可能一时之间也动了其心，他们的心也可能觉得这个受伤的人很可怜，但是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此地不宜久留，这个世界可怜的人多的是，难道倒要我照顾吗？ 我看还是快一点离开这里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撒玛利亚人，他不但动了奇心，他还有实际的行动。他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他不会顾虑律法的问题，他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他不会想到这是不是我的邻舍的问题，他看到这个受伤的人，他 不会想到我不要关心这个受伤的人的问题，他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是斗宅驱魔的地方，你多留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他仅仅想到一个这样受伤的人在你面前，你还顾虑这么多干嘛呢？一个受伤的人在你面前，你干嘛还不立刻的去行动去救人呢？上前用肘揉我肘，抖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教训他。第一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们以前教训他之外的费用我回来还你。约翰福音圣经说，于这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到底。我特别留意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爱心的行动，他的行动是有步骤的，他的行动是按秩序的，他的行动是一步一步去做的。首先他要做的是哪个最紧急的，要立刻去做的，是不可以延误的，就是把自己随身带备的油跟酒堵在他的伤处。一个受伤流血的人，最紧急的，你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要先要治理好他的伤口，包扎好的伤口，叫他的伤口不再流血，其他你所做一切都是次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什么是轻重缓远急，很重要，一定要做那些比较紧急的，才去照顾那些没有那么紧急的。对不起，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医院，不知道今天一样不一样，无论你病情多么危急，你还是先要付医药费，他们才会照顾你，他们会告诉你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那就万万不能啊。耶稣基督将世界为拯救世人，耶稣基督将世界为拯救罪人，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我们最紧急的，因为他知道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他知道这是最能及时的帮助到我们的东西。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就是神的救恩。有些人帮助人会单单做一些最不紧急的、最表面的、最看得到的，每个人都看得到的表面功夫，这就够了吗？有一个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的笑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话说有一个人中了箭哦，来到医院，外科医生一看，立刻就拿刀来把外面那个箭头剪去，然后说，我是外科医生，身体外面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至于身体里面的问题不关我们外科的事，你们就找内科医生去吧。 撒玛利亚人带过去说，前面两个人，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他们都没有理会你，我给你治伤，包好你的伤口，不再流血，你应该一时三刻死不了的。这个这里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在赶路，我已经帮了你，我现在要拜拜走了，我们以后有缘再会吧。撒玛利亚人不是这样，圣经说他既然动了慈心要照顾这个人，他就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样，耶稣基督他既然爱就怎么爱到底，他把那个受伤的人放在自己的驴子上面，他自己去走路，无论怎么样，他这样做已经在拖慢了那个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的脚步，他是为了别人就把自己陷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里面，他是为了他不是这别人就自己放把自己现在就这个地方不非常危险，这个实在是还有我难以想象，有一个人带着一个没有穿衣服的人，带着一个全身赤裸的人，带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半条人命的人来到客店里面，客店的人看到你有什么反应，告诉你我这个惹麻怕惹麻烦的人肯定不会干，你单单要我解释我都不知从何说起。从圣经里面我知道他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他身上所有的钱其实只是耿耿够他一个人一天晚上客房的钱，他已经没有余钱去付店房东的房租了，房租了。他要告诉房东，等下一期回来的时候，我再还你吧。这个撒玛利亚人真的是为了别人，这个撒玛利亚人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都付上去。这个撒玛利亚人真的是既然爱，就爱到。已经有了，有见识和各样，有自私和各样见识的爱。腓勒比书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自私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爱人是不够的，我们关心别人，单单有爱心不可以的。我们的爱心还要加上自私，要有 knowledge。各样的见识就是 common sense， 你的爱一定要有 knowledge， 你的爱一定要有 common sense， 缺少了一样都不成的。一个没有自私的爱心，一个没有各样见识的爱心，是一种盲目的爱，很多时候都是放纵，很多时候是溺爱。一个没有自私没有 knowledge 的爱，很多时候一个没有 common sense 的爱，很多时候都变成爱你反而，你知道了，不用我讲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爱心呢，要三样东西并驾齐驱，爱心、knowledge 跟 common sense 一同的都要有，才是真正的爱心。缺少了一样，那个爱心很可怕，告诉你。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问了，这三个人哪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哪个人的邻舍呢？爱不是从定义对象开始，你只要有爱，自然有对象。耶稣基督比喻的终身思想，整个比喻其中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10章36节，耶稣基督的一个问题，谁是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耶稣基督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真理呢？ 谁有资格定义谁是谁最有资格是定义什么人是我的邻舍呢？一般人的想法都是以那些有能力的人，都是那些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人，都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才有资格去决定谁是邻舍。因为他们决定了他是你是他的邻舍的话，他们就会去帮助你。但是假使这个有能力的人，这个高高在上的人，假使这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假使他认为你不是他的邻舍的话，那么 那个人就大可以说，按照律法你不是我的邻舍，我无需理会你。这是一般人的想法，那个西人民的人才有资格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基督这个比喻的终身思想其实是颠覆一般人的想法。他问律法师，哪一个是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谁最有资格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最有资格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基督是听清楚，是代替这个受伤的人问的。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师其实最看不起就是撒玛利亚人，死活都不肯说是哪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律法师唯在这个时候唯有无可奈何，唯有很不服气，深深深地说，是哪个可怜他的人？他死活都不肯讲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基督这个问题，谁是受伤者的邻舍，点出这个比喻的终身思想。这个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真正是个这个比喻的终身中心人物。其实这个比喻的主角，这个比喻的真正的主角是谁？是哪个受伤的人。现在耶稣基督是代替这个受伤的人去问这个问题，然后唯有这个人，这个受伤的人，他才最有资格去问。其实呀，只有唯有这个受伤的人，他才最有资格去答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谁是邻舍这个问题，谁最有发言权。不是律法师，谁是邻舍这个问题，谁最有发言权，也不是祭司，谁最有发言权，也不是利未人，谁最有发言权，听清楚，甚至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谁是邻舍这个问题，谁最有发言权，是那个受伤的人，是那些弱势群体，是那些被人欺负，是那些最有需要的人，也唯有是那些人才最有资格说谁是我的邻舍。这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谁是邻舍。同样的问题问你，你今天问一个犹太人，巴勒斯坦人是你的邻舍吗？主耶稣的答案不在乎你犹太人咋答案，因为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最有资格说的谁是我的邻舍，是那些受伤的巴勒斯坦人。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受伤的巴勒斯坦的妇女跟儿童。弟兄姊妹，当你下一次遇到一个受伤的人，当你下一次遇到一个有需要帮助的人，当你下一次遇到有人有事情要求你的时候，请不要问他是不是你的邻舍。因为问题的答案不在乎你怎么说，谁是邻舍不是你说了说，谁是邻舍也不是你们律法师说了说，谁是邻舍是在乎这个受伤的人怎么说。耶稣基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他要告诉律法师，其实只有他，只有那个受伤的人，也只有他，那个需要人帮助的人，也只有他，那个有事情求你帮助的人，然后唯一是他，才最有资格说谁是 他真正的临现 Amen， 也只有他才最有资格定义谁才是他真正的临现。因为爱不是从定义对象还开始，你只要有爱，你自然就有对象。电不够，唯有一个圣经说，撒玛利亚人行路到哪里，看见他就动了其心。动了其心，其实整段圣经祭司和撒玛利亚人最大的分别就是动了其心这四个字。这个动了其心，这个其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分你是什么宗教背景，不分你是什么信仰，你都会有这个其心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动了这个其心。一个人要是动了其心去怜悯别人，原因不在乎他的背景是什么人，原因也不在乎他对神的律法懂得多少，原因也不在乎他是富贵有钱人还是穷光蛋，原因也不在乎这个人在社会上有什么名誉地位，原因也不在乎这个人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一个人要是动了其心，原因听清楚，也不在乎这个人是什么宗教信仰，什么宗教背景。一个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的宗教背景总比一个撒玛利亚人好吧。一个基督徒也可以是一个没有动了其心的人，一个佛教徒也可以是一个动了其心的人。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来在乎这个人。当面对一个有需要帮助的人，最重要的是来乎这个人。当面对一个有急难受伤的人，他不是去开会研究该咋办啊，他不是跟人家商量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我们面对一个需要的人，他不是说我今天帮了你，你他日你怎么回报我啊。面对一个有需要的人，他不是去研究这个人是不是我的邻舍，你是邻舍我就帮，你不是邻舍我就立刻跑开。耶稣基督这个比喻里面，同样一个环境，同样一个受伤的人，在同样的场景里面，我们看到不同背景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一个人的背景是不是就可以决定这个人对事情的反应呢？当然不一定。其实这个比喻的终身思想，其实很多人看错这个圣经，其实不是要称赞撒玛利亚人有多好，撒玛利亚人就一定会怜悯别人的吗？很多在经书就称这个比喻叫好撒玛利亚人，其实这个题目相当误导，很容易令人误解，解错圣经的重点。当然不是所有撒玛利亚人都一定会特别怜悯别人的人，当然不是所有撒玛利亚人就一定会特别怜悯别人。祭司跟利未人也可以是动了其心去帮助别人的人，每一个人看到同样的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我们中国人就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任何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子掉下水井里面都有一个同理心，将心比己，以救小孩子为最重要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所做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原来都有一颗怜悯别人的心肠， 每一个人都可以动了其心去帮助别人。即使当人犯罪之后，另外一个自私自利，另外一个单顾自己，另外一个不理别人的心态就出现了。有时候面对相同的环境，就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斗争会同时出现。有时候面对相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意念会同时出现。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在思想上的斗争，有时候心里面在挣扎，我该如何做，你当时如何做，尽在意念之间。人之初可以是性本善，人之初也可以是性本恶。你当时如何决定？你当时有没有动了其心？你在哪一瞬间怎么去决定？尽在意念之间。意念可以是天堂，意念也可以是地狱。假使我今天要讲这个比喻的话，第一个经过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当时怎么做？这个基督徒当时有没有动了其心？你不一定能够猜中。耶稣基督这个比喻的重点，其实要告诉我们，人的猜想与实际事情怎么发生，有时候是与我们的认知跟预期不一定吻合，有时候甚至是刚刚相反。我们很多时候对某些人有特别的偏见，固执地认为某一些背景的人是好人，某一些背景不好的人是坏人，某一些背景的人是特别自私自利的人，某一些背景的人是特别会关心别人的人，某些背景的人是一毛不拔的人，某些背景的人是慷慨的人，某些背景的人是仁慈大方的人。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就相当大的偏见，中国人抗战的时候，每个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有特别的看法。其实听清楚，所有这些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所有这些常常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你咋想也想不到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发生。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所预期的，很多时候我跟我们所期待的也不一定会发生。中国人有句说话说，挖福挖皮难挖骨，啥句记不记？知人知面，什么不知信。耶稣基督是要告诉律法师，你们所歧视的撒玛利亚人也可以是一个为怜悯别人的人，你们所尊敬的祭司跟利未人也可以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你们所尊敬的利未人这些也可以是一个没有动了其心的人，你们所尊敬的祭司跟利未人也可以是一个不去帮助别人的人。另外一方面，有时候你真的意想不到，有时候甚至是你所歧视看不起的人，反而有时候是哪个人就是会去帮助别人的人，有时候反而是哪个人就会特别帮助别人的人。耶稣基督这个比喻只不过是强调，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和期待而发生，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按你的估计和猜想而发生，就是这样。哎，太多了。
对，离去教养，行吧，耶稣基督说，谁是我的邻舍？其实他是不是你的邻舍，不是你说了算。其实他是不是你的邻舍，那是那个受伤的人说了算。面对一个有需要的人，面对一个受伤的人，我们不是去研究这个人是不是我的邻舍，不是去研究这个人是不是我要帮助的范围，这个不是我的帮助我的范围，我都不去做，其实都不是。耶稣基督那是说，当你面对一个有急切需要帮助人的人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在你面前的时候，当时你的耐心可能还在挣扎，我要不要帮助这个人的时候，最重要的乃是你当时的决定，最重要的乃是你当时有没有当机立断，最重要的乃是你当时有没有动了其心，然后才有实际的行动，你去教养行吧。总结今天的讲到律法师的试探，他的动机，律法师是教人冲砸开溜，我不知道这个是 Google 他教我的。有时候我们广东、香港人讲话还是比较传神啊，知不知道？我就是找来找去不知道怎么翻译。反大为问，反客为主。耶稣基督非常有智慧，不要人他问你什么东西，你就值不期待。你他问你，你再问他啊。反守为攻的回应。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命题，非常模糊的界限。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三个看见他的人，我们爱要爱到底，我们爱要有 knowledge 的爱，我们爱要有 common sense 的爱。谁最有资格说谁是我的邻舍？爱不是从定义对象开始，你只要有爱，你自然有对象。耶稣说，你去教养行吧。你当时你看到一个有可怜的人，你有没有动了其心？和这个人的背景，我们一般人的期待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完全在乎这个人当时有没有动了其心。还有就算你真的是有动了其心，也要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实际的行动。还有就算这个人当时有实际的行动，还要看看你有没有达到这个比喻的标准。既然决定要去照顾你，既然决定要去爱你，既然决定照顾你就照顾到底，既然决定要去爱你就决定爱你到底，既然决定要去关心你就决定关心到底，既然决定去爱你就愿意牺牲到底，就愿意爱你到底。耶稣基督对这个比喻的总结最后就是一句话，你去教养行吧。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还没有祷告之前，我想请问在座里面有没有朋友，在座里面今天下午他听到有圣灵的声音在他心底里面，今天给你一个机会，有没有人愿意在众人面前决志信耶稣，有圣灵的声音在他心里面讲话，他觉得今天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要信耶稣，耶稣
主他的救主。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假使有，你还是不肯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今天下午圣灵在你心里面有一个催逼，说你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我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人愿意在这一刻里面做一个决定，要信耶稣？有没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第一个，你爱我们，你既然爱我们，就爱到底。我们想到基督耶稣的大爱，爱我们每一个人，我感谢你的爱，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爱我们，就爱到底。我感谢你这个到底的爱。我为在座每一个朋友祷告，也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希望他们早日决定要信耶稣，成为你的门徒。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